中国官方从未公布全国的停工或者烂尾地盘数量。经济观察部6月16日引述建筑业第三方资讯平台百年建筑网对全国范围内超过1000个项目的补交楼交付进度进行调查研究。截至5月底，华南华北交付进度较好，比例分别达到 56% 和 40%。而西南和华中地区交付比例只是分别达到 15% 和 16%。 交付率最低的省份是河南，只有 11%。 在台湾政治大学地政系教授徐世荣眼中，中国的烂尾楼危机是一个政治问题。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土地开发往往带来暴利，不少中国的地方有力人士都不同程度上投入到土地开发以及不动产买卖。在地方政府的影响下，银行会借贷给发展商，除了造成大笔资金投放到房地产，亦都酿成土地投机炒作的空间。徐世荣估计，所谓补交楼是中国针对这一类开发商而采取的政策，目的是给时间他们减少损失。
这些开发商大部分都是属于社会上，
徐世荣说，这些开发商大部分都是属于社会上比较上层、经济能力比较强的人士，他们影响公共政策的能力也都比较强。中国的开发商往往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很密切，这些开发商未必愿意赔钱，他们可能会要求政府作出一些纾困的措施。2019年后，中国房地产市场走下坡，政府加强监管，导致部分房地产公司的流动性出问题，因而留下大量的烂尾楼。去年7月，全国多个省市有数以万计业主发声明，不愿意再每个月为停工已久的预售楼盘供楼，引发房地产和金融危机。其后人民银行、住建部等部委透过金融层面支持房地产，推出2000亿人民币补交楼贷款支持计划，而近期各地已经逐步发放第二期总额2000亿元的纾困资金。不过开发商要获得纾困资金并不容易。经济观察部引述一名接近中国住建部的人士透露，在全国第一批申请项目汇总之后，发现第一批2000亿元远远不够，因此是筛走可能带有投资属性的商住公寓类项目，优先去保障住宅项目。亦都有本来已经申请到专项借款的房企，由于审计发现资产价值不合格，被要求收回借款，导致项目再度停工。去年11月，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发布重量级的金融16条支持房地产政策，进一步鼓励金融机构提供配套融资支持。但是据了解，能够拿到专项借款的开发商已经不多，而能够拿到配套融资的就更少。有银行界人士透露，商业银行对金融16条有自己的考虑，其中以针对开发商的资产评估最为关键。报道引述一名地方政府官员说，单纯依靠纾困资金补交楼并不现实，两个批次共4000亿元的专项借款大约投放给400万户房源，只是恒大一家在全国范围内的代交付房源就达到150万户，并且开发商亦未必有足额的资产抵押。台湾政治大学学者徐世荣说，4000亿纾困金对于解决中国烂尾楼危机可以说是杯水车薪，而专项借款又好，配套融资亦好，对于银行来讲都是吃力不讨好而且高风险的项目。
中国太大了，每个地方政府都在盖楼，不是单一某一个。
徐世荣说，中国实在太大，每个地方政府都在这里建楼，不是单一城市的问题，只是靠4000亿人民币要求解决问题，确实是九牛一毛。房地产价格和以往比较虽然是低了很多，但是银行如果是收楼的话就会变成负债。 中国的银行大部分都是公营的，这样会好伤脑筋。台湾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多数烂尾楼未能够如期交付，和老百姓买屋的动力下降有关，尤其是复工复产后的中国经济反弹不如预期。
中美科技战、乌俄战争，再加上
吴建中话，美中科技战、俄乌战争，加上反间谍法的颁布，造成大量外商和外资外移，北上广深的商办大楼无法出租，完全无法带动商品房的销售，更加不用讲在疫情期间民间经济的重挫，导致目前民间买屋的动力下降。吴建中话，过去一年中国不少开发商都在搞促销，但是就未能够起到预期效果。
对于房市政策的这个不看好之外，更重要的是，吴建中说
这一点除了是因为老百姓对当局的房地产政策不看好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在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并未显著上升，过去中国的房地产被炒得太高，虽然说有政府补贴，但是现在不单止是人民对于烂尾楼的信心不足，银行的贷款也都出现因为烂尾楼品质不够好，令到开发商没办法履行合约的情况。台湾政治大学学者徐世荣表示，在中国房地产是地方政府经济的重要部分，假若烂尾楼问题无法解决，有可能拖累政府财政，导致城市发展失衡。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